四名，我们现在呢再来看到第三章。那第三章接着是第二章来的，因为第二章后面这边告诉我们了当时的犹大国呢生活的富裕，结果带来他们染上的外邦的习俗，那结果呢整个国家就处在一种混乱的地步，那这个呢当然是引起神的愤怒。所以我们看第三章这里的大纲一到七节，这里提到神呢要发怒了，要夺去他们世上的依靠，颠倒他们的次序。那神愤怒的原因是人不肯顺服，不知羞耻啊，那种下的这个祸因啊，颠倒公理。那最后呢神要找谁算账呢？找领导者。那领导者呢夫妻都有罪，做丈夫的不好，做太太的有责任了，因为做太太一定要负起提醒的作用，假如做太太的也跟丈夫同流合污，那结果很惨。所以在后面呢就提到那个17到26节，那是指的这个领导者的另一半要受到羞辱，除掉装饰，失去依靠啊，所以这个是来提醒当时犹大国。好，我们看第一节，这里神呢要除掉什么呢？他们的要喝的水还有粮食。现在我才深深发现到这个水哈，现在世界水越来越少，现在外国那个水一瓶矿泉水要多少呢？我们小小一瓶啊大概台币要100多块200块啊，那台湾那个一瓶才20多块嘛，那请外国去买一瓶水，哇，很贵，要100多块啊。那其实现在水越来越少了哈，那这里是告诉我们神要除掉他们生活上的依靠，哇，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件事情啊。那真的一个人啊你再怎么能干呢、要神除掉我们生活所需的啊，那这个真的是要走投无路。我曾经看到在美国有一个中国大陆的科技专家，他以为说哇他拥有科技的这个才能齁、竟然在美国找不到工作，哇，整家人啊生活突然之间失去依靠齁、那科技这个新贵呢结果他怎么样呢？快要精神分裂啊。那幸好我们一个信徒啊介绍他来教会，然后呢在他公司打工啊，这样子他找不到工作没办法啊，所以这个时候才知道说要依靠神了。那在金融风暴的时候啊，我们很担心教会也会受影响，想不到那时候印尼总会很软弱的时候，竟然印尼的教会啊不受影响。我们以为他们可能经常会缴不出来，结果他们缴的最多啊，神祝福他们啊，所以这个有时候很特别的事情啊。第二节第三节讲到领导者啊，那些勇士战士啊要被除掉。勇士战士就今天来讲是什么？教会圣工人员啊，若是不禁止的话要失去属灵权柄，好像没有牙齿的狮子一样被魔鬼讥笑。再来审判官长老尊贵人呢，就长职负责人呢，假如说也不禁止的话要被也是要被神所除掉。所以我们教会的这些长职负责人呢真的要得神重用，就是要真的要跪得久，在祷告啊跪得久，在研经上啊要持续不断啊，才能够得神的保守。再来指着那些先知啊占卜的，就指着这些传道人啊，不要受外面风气的影响。有些人 学什么气功呢、静坐的话，这个是邪灵的工作啊，这有些人不分清楚，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第四节的，是第四节指着神的这个犹大国呢，次序颠倒，竟然孩童跟婴孩来辖管他们。孩童婴孩是什么？你只要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婴孩是指什么？嫉妒纷争的叫婴孩啊、哦。那孩童指什么？不能够分辨是非的，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啊、哦，那里讲到孩童很容易受到引诱的，像这种灵性不成熟的，要来带领他们，那这样的国家怎么会发展呢？啊、哦，所以今天呢，看到这里，我们就晓得说，教会应该好好赶快培养人才。有计划培养人才，所以我一直在想，教会20岁以上青年好好用，好好培养，给他们机会侍奉，给他们策划圣工，要好好去培养他们，才能够有成熟的这个领导者。第五节呢，就提到，百姓纷争啊，少年的欺负老人啊，卑贱人欺负那些尊贵人，失去了伦理了，所以教会哈。真的要好好教导，有些教会不错，有时候我们看到小朋友都会称长子或是传道你们好，都会这样互相打招呼的，有的不会，有的看到跟你都不理啊，所以我们对于下一代真的要长幼有序。第六节第七节呢，指着没有人敢当官呢。大家怕了哇！假如是一个教会哈，这个混乱的话，谁敢当负责人？不敢当真的是吃力不讨好那这里呢，就是在上位的幼稚嘛，在下位的就是很不服气的，没有伦理的所以你说你拉谁来做管理者带领者哈，没有人敢要所以我们应该呢，如果处理这个乱局我们这个带领者就是要先归向神先改变自己。好，那第八节以后呢，谈到不顺服，这个神愤怒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不顺服，竟然敢公然的来反对反对真理的，惹神的愤怒有些人反对那个进修反对一些教会很好的政策那这个是等于跟神在敌对的我们也深深感觉到今天真的这些带领者的这个进修的机会不多幸好我们小区教区能够来弥补总会做的不足第九节这里的提到他们不知羞耻他们诉说自己的罪恶还不隐瞒，还以为说他们很聪明，对不对？像有些人逃税了，说他们好像说很厉害好像得到很多很多好处像这些做不正当的事情要感觉到羞耻才对。比如说圣公，有时候圣工不发展的时候呢，不要说这个神的意思啦模式在人嘛，城市在天有时候圣工不发展，你要检讨为什么不发展以前那个丁德洲长老他去被派到台北教会的时候，看到人那么多，信徒那么多，怎么教会冷冷落落，出席率不高，受洗人数少，他看到他哭了，他就向主耶稣祷告，主耶稣怎么会这样子呢他很有责任感他觉得教会不发展是我们传道人的羞愧他向主迫切祷告后来台北教会就兴旺起来。所以有时候领导者有这种的责任心那么呢，神一定会同工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教会软弱，我们先自己先反省要怎么样把教会带起来。
好，
第十节十一节啊，这时候人种下祸因，什么祸因呢？啊，要对义人说你，他必享福啊。你顺从啊情欲的必取败坏嘛，顺从真理的必得到福气嘛。所以这里就讲到，你义人你当然吃该你所结的果子，恶人呢必遭灾祸。这是指什么呢？有些人呢以世俗的成就啊来作为夸耀。哦，你看我现在啊，一个月多少领多少钱呢、啊哦？我现在在社会上做什么工作？哦，以为说这个是神的祝福啊。现在很多教派哈、哦、有这种成功神学的这种思想，哦，家庭顺利，哦，事业发展，哦，这个就是神的祝福了，哦。那假如说家里有人病痛或是经济困难，就以为说啊，这个是神管教。我们绝对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哦！不要单单看这个外表。你只要这样讲的话，那主耶稣不是最失败吗？主耶稣又穷，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主耶稣成功吗？在外邦人来看，在一般人来看，主耶稣彻底失败的人了。所以不能够有这种错误的偏差观念、哦、那在这里就讲到那些人就是有这种偏差 观念、哦、你看 那些当时定死主耶稣的祭司长老，他们就是有这样的观念的，主耶稣算什么，又没有受什么教义、所以他们呢把主耶稣钉上了十字架、所以这个叫做公理颠倒。你看十二节呢，我的百姓啊，孩童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孩童是指什么？灵性不成熟的嘛。妇女呢，是指什么呢？角色错乱。啊、哦，我们不是说妇女不能做圣工哦，啊、哦，而是说弟兄该尽责的，尽然不尽责交给姐妹。我觉得这样就不好。有一次我去巡牧的时候，看到一个教会他们在做工作报告。访问班的啊，比如说有六组，一组四个人，我看看那个名单呢、啊，二十四个人当中就三个是弟兄，其他都是姐妹，哎，我觉得说啊，这个不正常。做圣工，尤其是访问你很重要，为什么只有弟兄那么少呢？啊，当然我平常都会去观察其他的了哈。做圣工叫弟兄少，这个教会是不正常，对不对？因为弟兄他是一家之主嘛，弟兄不热心，你家庭怎么会蒙福呢？教会怎么会发展啊？所以一般我在牧会的时候，我一定是先把弟兄带起来，而不是说不重视姐妹。因为姐妹什么？姐妹一般都是热心的嘛，啊、哦，一般都是很热心，那我一定把弟兄要带起来，不带起来这样教会很难懂、哦、所以这里在讲，你看孩童欺压他们的妇女辖管、哦啊、这个就是我们在牧会的时候应该要了解到这一点。你假如是放任着弟兄有来教会也好，有做圣工也好，没有也没关系、哦、那这个就是偏差观念，这个不行的。好，那看十三节以后、哦、就谈到神的生气了，神要审判那个、这个领导者。他说：“耶和华说，起来吧，站在众百姓面前吧。哦”那十四节呢，是说耶和华要审问他百姓中的长老首领，说：“你们吃尽的葡萄园果子，就是你们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哦，就是说，有的这些领导者坐享其成啊，啊、哦，但是呢。却不尽啊牧养的责任，所以有些信徒流失了，受洗力、奉献力都达不到目标了，啊，也不会是定出目标来，啊，从来没有检讨，啊，没有检讨这个，那流失到有多少？啊，现在很多教会都是忽略流失有多少，没有注意去看，啊，很多只看到啊受洗有多少，受洗有多少当然重要，但是流失的有多少？哎，这个要去注意哈，那不然的话，神会算账的哈。所以十五节就讲了，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呢？ 搓磨贫穷人的脸呢？啊，你鼓励信徒多奉献、多侍奉，但是自己呢，反而没有去做，啊啊，这个讲不过去的哈，啊，那十六节呢？这里讲什么？他的另一半呢、啊？西安的女子啊，就讲是领导者的太太，领导者的太太呢，同流合污，没有尽那个提醒丈夫的责任呢、啊。做妻子的应该是做丈夫的好帮手，提醒丈夫不要在正道上迷失，但他没有，他怎么样呢？从底下十六节以后，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了、啊，从头到脚的装饰，啊，不过当然这个十七节是提到说他们有一天哈、啊、要被掳了，臣被公垮以后，他们要受到很大的羞辱，啊。那时候要除掉他们的那些装饰，到那日，这个那日呢，从上下文看是指有一天的犹大国被灭的时候会有这个情形发生。所以这些做太太的呢，这个贵妇啊，那些什么脚串啊、法王啊、叶雅圈啊等等哈、啊，你们是看到这个到了二十四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必有朽烂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光秃代替美华，麻衣啊，细腰代替华服啊，落伤代替美容的，很惨，这个真很惨啊。上流社会的这些尊贵妇人呢、啊，受到神的刑罚，弄到什么被奴啊，啊，受欺呀 啊。那这个不是说姐妹不可以打扮，姐妹适当的打扮是很重要的。啊，但是呢，不要太奢华，啊，姐妹应该要以内在的温柔安静的心做装饰啊，这个是更重要啊。好，二十五节就说，你的男丁要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战场。管教当然先从一家之主开始嘛，所以丈夫死了，结果呢，女人就成寡妇，啊，所以我们也要小心这一点。再看二十六节，西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嚎，他必荒凉坐在地上。好、哦，你看这个西安破了，城破了，丈夫死了，啊、哦，那这个犹大国就很多的寡妇，啊、哦，所以说我们在教会呢，这个弟兄的信仰一定要重视，假如没有重视弟兄的信仰哈、哦，那真的教会就产生很多寡妇啊。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不幸啊，所以说我们在教会推展圣工，应该要多多鼓励啊，并且呢，给弟兄啊有服侍的机会啊，不要让信徒的家庭虽然丈夫还在，但是属灵上是寡妇了，哦，那这个是也是很悲惨的事情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四章呢。第四章在先以赛书或是其他先知书都这样，先责备，先提醒，然后呢再给他一个活泼的盼望，告诉他们在主里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哦，那我们看到第四章就是这样子。我们先看第一节，它是接续的三章二十六节所说的，在那天呢、啊，七个女人要拉住一个男人做什么？要跟他结婚了、啊，七个女人拉住一个男人、啊、这个是你就可以想象到当时犹大国是多么的败坏啊！因为找不到对象结婚，就干脆说我们七个共事一个丈夫吧。那这个图形什么？这个国家真的是没有道理的啊，没有真理在他们心里头啊，这个是违反婚姻的原则。从古至今呢，圣经都是主张一夫一妻。那一个真正成熟的婚姻是什么呢？离开父母，离开父母怎么样？就是指着他灵性成熟，身体、心灵都成熟了，才能够结婚嘛。啊，所以这个结婚不是只追求一张那种长期饭票，对不对？啊，不是说去这个共事一个丈夫这样就可以，不可以的。啊、哦，所以幸好我们教会很多姐妹哈、哦，在婚姻上很坚持，啊，就是说宁缺毋滥的，既然找不到，那干脆我就不结婚了。现在很多姐妹是这样的，啊、哦，宁缺毋滥， 啊、哦，那当然我们要，当然我们要鼓励弟兄啊，应该多多在主内联婚啊、哦，那才不会让姐妹很多人没有机会结婚。那再接下来呢，这里说第一节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啊，这个是不应该的啊，这个经济上一个夫妻结婚以后啊，是合二为一的地步啊，啊怎么可以说是我吃我的你吃你的，不可以。不过现在这个世代啊，在这个女性方面呢、啊，啊，经济力也能很多能够自立的，所以有的呢，啊，就变成在夫妻这个财产方面就互相不信任，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互不相干，啊，这个也不合圣经了，甚至告诉我们夫妻要联合，联合是身心灵的联合，啊，再来还有一句话说，但求你许我归在你名下，只求虚名，这不对了。二人成为一体啊，绝对不能够在婚姻上只求虚名啊。现在有些人说啊，结婚证书只是一个什么象征而已啊。有很多人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结婚证书绑住了，所以有些人说他可以婚外情，很多人都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有啊，这个也是不合真理的。再来，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就是说他们羞耻什么？没有儿子了。犹太人呢，没有儿子是很羞耻的事情，啊，没有儿女了哈，啊，所以有些婚姻为什么能够多妻？有些我太太就不能结婚，我再娶一个吧，啊，社会上有这个观念哦，因为太太不能生嘛，所以我再娶一个，这个观念是不对。婚姻的目的绝对不只是从传宗接代，啊，也不只是性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共同承受生命之恩呢。啊，所以我们这个婚姻的道理啊，应该把握住，才不会世俗化。所以第一节是充分表达当时这个将来犹大国的毁灭，就可以从这个婚姻的观念里头了解到他们为什么会堕落了。好，那第二节以后呢，就谈到神要给先知一个很好的意象，将来神国的发展的情形是什么呢？要到那日啊。到那日是耶和华发生的苗，这个苗通常是指基督弥赛亚说的，必华美尊荣，非常的漂亮荣耀，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啊。地的出产是什么？就是教会的发展，让那些以色列剩下的百姓啊，来看到说哇，原来神的国那么漂亮啊，那么尊荣啊。所以这个到那日，这个是末世性的啊一个字眼，它的预告神国将来的发展是这样子的啊，让人想不到，好像以西结书所说的孤干的骨头都会复活了，成为一对强大的军队。所以末后的真教会的荣耀会让以后啊归主的以色列人啊就看到，哦，原来真教会是这样，是外邦人来建设的哦，他们会感到很荣耀啊，以真教会为荣耀。那第三节第四节呢，这个教会的能够复兴的动力在哪里？就是圣灵。这里用公义的灵跟焚烧的灵。公义的灵是什么？我刚刚说过，公义的灵能够赦免人的罪，并且呢让人得到恩典再发展啊，再成长啊，这是公义的灵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带领还没信主的人能够罪得到赦免，并且圣灵的帮助让他能够灵性不断成长。好，我们这个有公义的灵带领我们归主以后，还有焚烧的灵。焚烧的灵就是火洗了，圣灵会引导我们接受这个火洗啊，这叫焚烧的灵啊。那我们呢，各位大家都要了解，我们每一个人信主都要经过火炼，那每一个人的那个试炼各有不一样啊。有的人是肉体上啊受到试炼，有的精神上受到一些试炼啊，但是呢圣灵会帮助我们来胜过啊。这个佛洗也很可能是圣灵让我们进入到佛洗里面啊，但是他会帮助我们胜过。最近我们看到有一个信徒的太太啊， 它是癌症了，已经末期了。一般来讲是真的是可能存活的几率不大。那他的先生也是教会的圣工人员，不过我最近回来我就问他，你太太现在怎么样？他跟我讲，太太现在是勉为其难，能够尽量的来帮助他存活了，活多久就算多久，知道赛事时间不多了。但是感谢神呢，他们夫妻很有信心，不因为这个气馁，那太太鼓励丈夫不要为他来担心。那丈夫也跟他讲，有一天只要你先到天国去，那边很好我们知道，但是天国你不要玩得太快乐了，忘记来为我们祷告你要为我们祷告，将来我们有一天会到天国，我们再一起再见面，他们夫妻这样，有点半开玩笑了，跟他太太讲说，你不要玩得太快乐了，你在天国要为我们祷告，他们这样听他这样讲，当然我心里就可以说是没有那么多的担心了，因为在安慰他，反而他这样跟我们讲，我们得到安慰，所以这个人生，本来就经过佛系，那我也看到很多的姐妹，譬如说那个陆英华老师就这样，陆英华老师那个幕后那种乳癌，真的是很大的操练，但是你们看他那一本向生命说谢谢，看得真的是受很大感动，很大安慰，这就是佛系了，所以我们心里要有准备，不一定肉体的病痛，其他的都有，但是呢，你一定要靠主胜过这个佛系。好，那第三那个接下来呢，说那时圣在西安的，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住在一切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有名的记名的，都要称为圣的。圣灵帮助我们除去内在的污秽，那我们都在生命册上有份。有些人，差一点名字要被涂抹了，那我们要帮助他，所以教会要互相帮助。哪一个信徒软弱了，我们要赶快帮助他，让他有一天，能够在这个生命册上呢，真的是有份。好，第五节第六节呢，这提到说耶和华在锡安全山，在各会众以上，神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有遮蔽。全荣耀是什么？是神的教会啊，神的国啊。全荣耀之上有什么？有烟云啊，白天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这是什么？云柱火柱。以色列百姓200万人，都有云柱火柱啊。那云柱火柱长得怎么样啊？你们知道吗？以前只是听一些讲到人讲，云柱火柱在前面引导。后来我看到有一个弟兄，他画图给我看，我才恍然大悟，应该是这样，没有说在前面，但云柱不是这样一根柱子而已啊。他是画给我看，说一根柱子，但是他延伸到什么呢？因为200万的队伍很长啊，对不对？白天在旷野是很冷嘛，很热啊。那云柱是什么？上面有云遮盖啊，让热气没办法下来，对不对？让那些200万的以色列百姓能够平安的走旷野路啊。晚上有火柱，旷野晚上很冷啊。那火柱怎么样？不是单单在前面啊，他的话是这个火柱，这个云，好像火一样盖在他们上面，有热气下来啊，晚上不会冷。我有道理的，有道理。这云柱火柱不是在引导，是做帮助的，让白天啊有云遮盖，不会太热，晚上有那个火柱盖子上面，不会太冷，有道理，所以跟这里讲的我看是有点一样。他说你看，白天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保护我们，神就是这么样的慈爱，所以呢，在他全荣耀之上有遮蔽是什么？好像我们在神的跟神灵交，好像夫妻在一个房间里面这样子享受那种夫妻之乐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怎么样，不像旧约时代，旧约时代你要见到神啊，是大祭司啊，一年一次， 现在不是了，天天我们是大祭司，我们天天跟神祷告啊，跟神灵交，所以这个祷告我们要去享受，怎么样是跟神灵交，享受啊跟神灵交的这个好处。第六节啊，必有亭子，白天可以得硬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这个亭子啊，还有藏身之处啊，这些呢都是告诉我们，有神在我们当中，神跟我们同在，我们就啊不受这些热气或是狂风暴雨的侵袭。世上本来都存在着很多问题，有人的地方当然就有人的问题。那么在这么多的问题当中，有时候我们会难过，有时候一时啊会想不开会想不开。但是呢，这个时候一定怎么样？赶快来到神的面前来求告神。我们有些信徒，像有一个信徒很软弱。哎呀，信主有什么用？我现在啊，孩子、家人常常生病，我所赚的入不敷出。他唉声叹气，信耶稣信得很不快乐。有一个弟兄就问他，我问你一件事情好吗？说什么事情？我问你你有没有在奉献十分之一啊？他说我用都不够了，还有什么奉献十分之一他很生气他说你看我现在入不敷出，还有什么钱奉献十分之一？那弟兄就勉励他，这样好了，因为圣经讲啊，奉献十分之一，神会打开天上的窗户，赐福气给你啊你要每个月领到薪水的时候，你就奉献十分之一假如说你钱用不够了，你告诉我，我借给你我借给你，我知道你有一天呢，神会祝福你你不要担心你不钱不够这个弟兄想一想，试试看。那个坚强弟兄跟他讲嘛，你试试看嘛，试试看你就知道了。你不试怎么知道呢？他说好啊，我试试看。真的是啊，钱不够的时候那个弟兄就借给他。不到几个月，家里的孩子没有什么毛病了，钱省下来了，慢慢的钱又多了。有一天呢，有夜班的那个公司要这个安排一个夜班的那个科长，找不到适当的人，找上他了，请他去当一个夜间的科长，让他这个职位升了，多了很多的那个收入了。慢慢才发现，我真的奉献十分之一后，家里也平安，收入又增加了，真的是主耶稣把福气倒给我了。问题解决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说，当有这个暴风狂风暴雨的时候，不要埋怨，请弟兄姐妹帮忙祷告那你就会体验到我要怎么样照神的话去做你就得到帮助了嘛所以神的话不会骗人的，神的话不会骗人所以神好像一个亭子一样来做我们的帮助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五章。这个第五章呢，神又在讲了，要讲到真实神的国是怎么样，是一个葡萄园好像一个葡萄园。圣经很喜欢用葡萄园来形容神的国，主耶稣也讲真葡萄树，用真葡萄树来形容神的国。好。那这里呢，一开始我们看大纲，本来一节到六节讲到神的果是非常美好的，是能够结出好葡萄的。但是呢，到第五节以后就讲到神的果要被拆了，因为结出野葡萄了为什么会被拆呢？八节以后讲到六个灾祸，就是他们问题有六件，六个原因然后呢，他们遇到什么样的管教呢？24节到30节谈到亚述入侵亚述成为神刑罚的工具 让他们呢被打被管教，因为神的国变了，变质了。好，我们就看第一节。啊，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我是指先知，所亲爱的是指天上的神，唱什么？唱葡萄园的歌，论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根上。是肥美的山根代表什么？阳光充沛，土壤肥沃。这指什么？指迦南美地。不过假如你们有去以色列地区访问的话，或是你们看看那些照片，你一定不会太欣赏的，那是光光秃秃的，他们那以色列地啊是石灰之地啊，其实本来不是流奶与蜜之地。你看圣经就晓得了，他们耕田的时候要怎么样？一次要两头牛啊，才能够把拉那个犁刀啊。再来，他们要耕地的时候，天上先降下雨哦，再滋润一下，天不降雨啊，地像铜啊，天上铁，你连那个犁刀都拉不动，要先降雨。所以他们的雨季有一定的，叫做秋雨。秋雨降下来的时候，他们才耕种；春雨的时候降下来才能够收割。这个很特别，所以他们应该是靠神吃饭的，所以他这个地本来不是那么好，因为神的恩典才叫牛奶与蜜之地，所以各位看看第二节，他刨刮园子，卷起石头，用这个来形容什么？形容神的国，神的教会。人的心里头好像很多石头，把它拿掉，你看好像约翰保罗彼得啊，以前呢、心好像石头一样，很多毛病，神把它拿掉了。再来呢，种上上等的葡萄，那上等的葡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有超越的生命，我们有美好的真理。那再来呢，在上面盖了一座楼，在防备什么？魔鬼的入侵。所以教会呢，神会借着圣灵来提醒我们，魔鬼来了，你们要小心。所以圣灵的感动你不要把它消灭，因为它就是守望的。再来呢，挖一个亚酒池做什么呢？就是葡萄树结的果子呢压成什么果汁，那变成酒，能够苏醒人的心，让人的灵力充沛，那使我们呢教会兴旺。那第五节呢，他这里是讲到说要车去篱笆了，他本来是有那个周围是有篱笆来围住的，在第五节。那这个篱笆是什么？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会看到什么？看到什么在保护啊？各位知道我们神国的有没有围墙呢？将来神的国有没有围墙？撒迦利亚书告诉我们，神国是无城墙的乡村，没有城墙哦。撒迦利亚书也这样讲，以西结书也这样讲哦，神国没有围墙。那我没有围墙不是很危险吗？敌人不是马上攻进来吗？他所谓没有围墙是什么？神用火当围墙，火墙啊，这是属灵的了，这从属灵上神用火围住我们，所以这个就是你要有信心的眼，你才可以看到神用火来保护我们，所以这个是指我们的信心呢。那这个栽培的目的是什么？本来是要他们结好葡萄，但是他们结了野葡萄，野葡萄不能吃的，所以没有好结好葡萄，不是结野葡萄，就只求个人荣耀，不求神的荣耀，所以这个葡萄园它就变质了。第三节。耶路撒冷的居民跟犹大人请你们现在 现在在我跟葡萄园当中断定是非了。好葡萄树是要结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现在怎么没有了？没有就是你是野葡萄，野葡萄树结不出什么果子。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常常设定目标，自我反省，到底我们有没有结果子。像我们圣经所说的，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良善、温柔，恩慈，这个信实、温柔、节制，这个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结这个果子。没有的话呢，我们要再反省，我们是不是有灵命出了问题。第四节呢，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做的还有什么呢？我底下那里是写的说，葡萄树不是为了长叶子的吧，长叶子是过程，也不是为了赏花，那个葡萄树的花也不是怎么好看，也不是为了要作为建筑材料用，葡萄树的树藤不能做建筑用的，那它是为什么？做结果子用的。所以我们能活着是什么？你看，假如说那个为什么圣经用葡萄树来比喻这个犹大国呢？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假如论属世的成就，犹大国算不得什么，人家巴比伦国还有什么空中花园，人家埃及呢还有金字塔，对不对？其他每一个国家都有他的很优秀的那些成就啊，你这个犹大国有什么成就？论数属世成就比不上了。你犹大国只能够结葡萄，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信主的人，不必跟人家比外在的成就，你要比什么？你有没有成为神的见证人？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是比这个了，所以我们不要忘掉活着的目的，做神的见证人。这样你才能活出生命的价值，你就比别人更有价值，比这世上有成就的人更有价值。好，第五节呢，现在我要怎么样行呢？撤之篱笆，使它被吞灭，那墙眼呢要被拆毁了，所以从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知道说，神采取毁灭性的行动，采取毁灭性行动，因为变得直的教会是神所不要的。所以你看，不同的教派，不少的教派信仰变质了，他还能够为神所重用吗？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很多的教派他们认为历史的耶稣，什么叫历史的耶稣？他们不相信历史的耶稣了，不相信耶稣真的活在这个世界，曾经在世上活过，他们只相信信仰的耶稣，就是抽象的，外教会是他们有这样的理论的，所以他们怎么能够进入神的恩典门呢？第六节呢，我必使他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基地要生长了。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好像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地长出了荆棘蒺藜啊，荆棘蒺藜刺人的啊，不能对人有帮助了啊。所以当我们灵性荒芜的时候，总是什么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啊，那么天上呢也不降下雨了，神的恩典也没有了所以说我们不能够歇慢圣灵的工作再来看这个第七节这个时候神非常的失望，因为他们神指望公平，他们竟然是有强暴，神指望公义，竟然很多的冤枉的声音跑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就是要有公平公义这个是教会的一个特点。假如教会行不出公平公义，到处都有深渊的声音，那这个就不是神的教会再来看到第八节以后，就谈到他们的罪是什么呢第一个贪得无厌， 好像现在的人哈，有钱的更有钱啊，那么让穷的更穷，现在这个时代就这样啊，啊，哎，所以有很多人呢、啊、没办法生存，所以有些人呢、啊、不敢生小孩了，啊，对这个社会感到很失望，没有信心，啊，所以我们应该要给人留余地的，啊，第九节呢，那你提到说，他们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了，无人居住了。有些有钱人啊，外在富足，内在贫穷，所以难怪我才有那种说穷的只剩下钱。现在有不少人是穷的只剩下钱了、啊，房子很大，但是呢，生活很苦，没有感受不到快乐。好，第十节这里说，三十亩的土葡萄园呢，只出一巴特的酒，啊，种的多，收成少。所以这里说你欺压穷人啊，这是侮辱了天上的神。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我们教会的发展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些地区的信徒很穷，但是你啊，我们不能够说啊，我们不照顾他们，我们还是要照顾啊。所以说我们对于穷困的地区呢，福音还要照传，但是我们不只是传福音给他们，要关心啊，他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在落后地区啊，比如说钱借给他们养猪养牛啊，哦，或是做什么来改善他们生活，而不是说让他们依赖教会的救济，不是这样，是帮助他们啊，让他们成长。好，那十一节以后呢，第二个他们的罪是放荡无度啊，所以你看十一节那里提到什么，他们从早上起来就喝酒，喝到晚上，整天醉酒放荡，是告诉我们呢，有一些人是不懂时间管理啊，糊涂度日子啊。那这个酒啊，不一定是指酒，指那些使人放荡。比如说有人呢、啊，整天泡茶啊，喝咖啡，整天在那边聊天啊，没事做啊，这样就不对了啊，这样就是一种放荡。因为时间，每个人时间很宝贵啊，所以我们绝对不要浪费时间啊，我们的时间要用到啊，能够造就别人的啊。所以十二节这里说，他们竟然呢、啊、常常弹琴啊唱歌啊，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意思说他们沉溺在宴乐之中，不关心神国大事啊，这样就不对了啊。所以我们啊，在教会里头也不能够说啊，只有很多很多的活动，但是呢啊，没有去想这些到底对圣工帮助多少。我们应该把各种活动啊，要把它抓住它的焦点，各种活动要对牧养宣道有帮助的我们才做啊。那十三节啊，这也说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了啊，平常没有造就他们属灵的灵面，只是为了饮食吃喝玩乐啊，这样的人就成为饮食的奴隶啊！啊，当然，最后他们灵性饥渴，好、哦，那阴间好像扩张其意啊，啊，就把他们吞吃掉了，啊，所以有些人呢、啊，无度的过度的放纵，啊，导致于赔上了灵性、家庭、事业，啊，所以我们不应当只重视世上的成就，世上成就不是坏事，但是你一定也要更重视呢属灵的成就。好，好，再来看第十五节，卑贱人被欺压，尊贵人降为卑啊，这个是在宴乐当中啊，他们丧失了啊他们的啊这个生命啊。所以当我们看到信徒家中不平安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反省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十六节是万军的耶和华要因公平而被崇高，因公义显为圣。在前面说过，神的教会啊，是不偏待人的教会。神的教会是能够让人改过向善、灵性成长的教会，才能够让神啊得到高举。啊，第十七节啊，这是讲不照道理而行的人啊，到最后什么所得的都被外人来使用。 好，第三个罪呢，目中无神啊。十八节这里啊提到，或哉他们用虚假的续神牵罪孽啊，又像以套绳拉罪恶。这代表什么呢？说行恶的人呢、啊，用细腻的心思去筹划罪孽，好像犹大用亲嘴的方式来出卖主耶稣，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啊屡次的悖逆，好像用套绳拉住罪恶啊。十九节呢，他们胆大妄为啊，竟然向神挑战说：“好啊，你说神会管教我们，好啊，请神赶快来管教我们啊，好好看我们看神怎么管教啊。”啊，竟然有人敢向神下这个战帖啊，来向神挑衅啊，这个真的是很无知啊。不过我们有时候有人也会这样哦，为了一点小事情啊向神赌气，啊我不要做圣工了，我不来教会了、哦、这个就是很无知的啊一些做法。好，二十节这里讲到是非不分啊，称恶为善，称善为恶啊。有些人就把赶鬼的事情看作什么靠鬼赶鬼，有的人把鬼当作神，把神当作鬼，真的是颠倒是非啊。所以有些人呢，有些人多奉献，即使他不义也算作义；穷人少奉献，即使他做得好也别看作是不好。这个都是颠倒是非啊。第五个罪恶是自以为是啊，自以为有智慧是通达的啊。所以有些人以为说啊，我现在得到什么职务啊，我说的就算啊，其实这个哈很危险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啊，我在社会上啊有学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理论呢、啊，拿到教会用啊。有时候我们要小心，有时候社会的理论呢 啊是不适合教会的。比如说心理学来讲，心理学社会上心理学专家，他能够了解什么人心理层面的问题，灵性层面他不了解。所以用心理学的那个理论要来帮助这些灵性上有问题的人，可能行不通啊。二十二节，祸在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有祸了啊。就是说，有些人呢，啊，以饮酒应酬看为是最有价值啊，那这个是绝对是无知的，所以不要被饮酒文化来歪曲的真理了。反而要怎么样呢？勇敢的拒绝酒，好像那个李冷教会啊、哦，啊，以前他们就喝酒，结果出了很多问题。后来村长一个人不喝酒信主了，有好行为了，全村就信主了，大家都不喝酒了，啊，所以我们的道理啊，能够改变哎喝酒的坏习惯。好，再来看第二三节，他们因贿赂。称恶人为义，义人为善，啊，啊，所以这个是啊，我们要非常谨慎哈、啊，不要看事情办事啊，啊，你有钱给我，那我都为你做一点事情，啊，你没有给我钱我，那我就少服务一点，这样不是哈、啊，这个啊，最近我们一位长老哈、啊，他生病了，我们就去探望他。代表教会送个红包给他，他说：“你如果要好的快一点的话，那你红包要拿回去。”哦，他拒绝红包，要这个理由了。他说：“你要让我快点好，那你就不要拿这个红包给我。”啊，哎，这个长老也是很特别的哈。哎，他说：“不用了，为了祷告就好了。”哦，我会好的很快。啊，他已经出院了，真的好的很快。好，再来看那个二十四节以后啊，他这里是提到哈神公义的刑罚了，因为这个犹大国的罪恶，所以火苗啊要吞吃这个翠秸甘草，好像落在火里头被烧了，用来形容他们的罪恶，就如同这些翠秸甘草一样，很快被烧掉了。为什么二十五节说是神的怒气啊？啊，那神刚开始什么口头的指责，口头指责不听， 在天灾啊，人祸啊，天灾就是自然界的灾祸，再不听就人祸，就是啊，人来管教的，就是二十六节啊。那时候要竖立大旗呢啊，那个亚述人呢，那这里描述的很可怕啊。二七节说亚述军的体格健壮，二八节精血精良，二九节到三节是声势可畏啊，哦，是很可怕。假如没有神可靠的时候，各位想一想，可怕跟不可怕呢？很可怕。你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那个被鬼附的？哇，被鬼附的那很惨，很可怕。当然我看过好几次被鬼附的，有的是主内的，有的是外邦的。外邦被鬼附的哈，衣服都撕破了，抓那个沙花棉絮啊，抓起来吃，整天的尖叫，哇，让他家人受不了。主内的呢，被魔鬼附的，让他在洗澡的时候呢，他自己放那个洗澡水，一大桶的洗澡水，然后自己人呢、啊、头栽进去，啊，魔鬼要他溺死在水那浴缸里面，是这样子的。哇，那个被鬼附的真的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在这里在描述魔鬼的可怕。但是有神可靠，魔鬼就不可怕了，啊，所以这个是在提醒我们不要信仰变质，不要以为这个信仰啊马马虎虎没什么，你平安的时候好像觉得没什么，但是呢，当你遇到真的魔鬼攻击的时候，这就很好用，神的道理能救你脱离魔鬼的苦楚。所以说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像犹大国信仰变质了，变得不像神的国了。好，我们再看第六章。第六章这里呢，就谈到当乌西亚王带领这个国家呢，是外表好看的，内在一塌糊涂啊。外表呢很有钱很富有，那内在呢灵性软弱，很可怕的事情。那第六章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这个乌西亚王那一年死了，一个一般被百姓看为是好的王死掉了，大家心里害怕，因为呢知道他的继承者不是像他那么能干。那这个先知呢就在这个地方，他知道地上的王死了，他向神祷告，怎么办呢？所以第一节，乌西亚王死那一年呢，我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有人一定会问，那祭司啊，这个先知不是祭司，是在圣殿祷告吗？我想不是了哈，不一定在圣殿祷告，因为他只是在异象看到他的衣裳遮满圣殿。表示地上的王死了，天上的王没有死啊，所以呢天上的王永远在那边来帮助我们统治我们，所以有难题的时候要带到神的面前。那这个圣殿呢代表神愿意跟人同在的地方啊，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是代表着神的威严跟神的慈爱，所以他用意象要来坚定先知的心。第二节看到了撒拉火，那这个撒拉火呢它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听说天使的脸都很漂亮，所以呢他用他的这个翅膀啊来遮脸，表示他谦卑，不让人夺取神的荣耀。另外一个是什么？他不配看到神的荣光啊，所以遮着脸，两脚呢也遮起来，表示啊要让大家知道他不是走自己的路，是走神要他走的路啊，所以一生他说照神的旨意而行 这个也是我们要效法的。我们做事情常想，这个合乎神的旨意吗？再来就是他翅膀飞翔，动作迅速很快。假如你看以西结书第一章，那你就知道他从不转身，不要说转过来转过去的，因为这个哦，天使这个很厉害。那个以西结书的天使是四个脸面，东西南北都有，所以他行动的时候不要头转过来转过去，哦，那行动很快。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做事要有效率。好，那我们再看到第三节，彼此的呼喊，圣哉圣哉，万军的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的。这个它代表什么？要告诉我们，以色列这个神是圣洁的神。以后你们看先知书里头，这个以赛亚书都常常以色列的圣者，圣洁的神。这也是告诉我们信仰的这个内涵，圣洁包括了全部的真理的。所以不圣洁是要被神所弃绝的。所以我们要常常什么？向罪恶说不。无论心、眼睛、嘴巴，我们也要拒绝这个不圣洁。因为我们现在要染上不圣洁很简单，看污秽的照片，听这个污秽的那些歌曲，这些都是不圣洁。那这里说他荣光充满了全地的，所以有神的荣光，我们才能够怎么样看到一切属灵的真相，所以我们要在光明中跟神同行。但是这个神荣光显现的时候，人不配看到神的荣光。所以你注意看，当神出来的时候，常常有什么出现？第四节说殿充满了烟云，你注意看，当神出现的时候会从云出现来遮蔽他的荣光，因为人不配看到荣光，看了会死掉。在提摩太前书6章就讲了，荣光是人所不能看的，所以那个烟云才会出现遮盖荣光，但是还是可以看到那个荣光的 那一种的 美丽的情形。好，第五节呢，先知看到神的荣耀出现的时候，反映什么？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净的。跟神灵交，才会看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缺点，所以会跟神讲，神啊，哎呀，原来是我嘴巴那么不干净，那不配神发言，他怎么说？我原来我是住在嘴唇不洁净的百姓当中，这什么意思？百姓的不洁净就是我的责任，因为我的嘴唇，是没有力量的，所以百姓才是不洁净了，他自我反省。同时他看到什么？大君王，虽然看到自己软弱，也看到信心的依据，就是我原来大君王要跟我同在，所以他从那边得到力量，不再灰心了。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就帮助他。第6节，当他有这样的认知以后，他悔改的时候，神就派天使来了，就撒拉火用手里的红炭，红炭是什么？就是在祭坛上，沾满了血，那个炭是沾满了血，叫做红炭，沾满了血这个炭，第七节说来沾他的嘴，那这个很可怕，红炭沾的嘴，会很痛，碰怕，会肿起来，会这样子，这个是很可怕，然后呢，就是说彻底的除掉他嘴巴的嘴唇的罪，让他不再污秽了。人若是没有这样受到严厉的对付，人都很难离开罪。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在 股票市场上呼天唤雨，赚了很多钱，真的是，很多人羡慕的。他有一天，他独生子死了，他只有那个儿子，其他都是女儿，神把他的儿子召回去了。他在想，为什么神不留下我的孩子？后来我们一个长辈告诉他，你要悔改，你要想想，你在这么长的日子，你有没有来亲近神？他悔改了，他回来教会了。所以有时候，这个是很严厉的对付。所以第8节， 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神。当一个人圣洁的时候，才会听到神的声音呢。你不圣洁，这个罪把我们跟神隔绝了，怎么听到神的声音呢？有时候你会直接祷告，好像说没有动静，其实不是这样的。你看我们灵言的祷告，在哥林多前书14章，对不对？我们换一下哥林多前书14章。14章啊，第二节，那说方言的言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的，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讲说各样的奥秘。各位有没有应该有这样的体验呢？我们说方言，我们都自己都听不懂，是对神说，但讲说各样奥秘。所以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你祷告，你会感受到神好像在告诉你什么，虽然没有出声音，你知道了神在告诉你什么，在提醒你什么，什么事情要做，或是你有什么错误，神在提醒你。所以我们每次祷告应该是祷告能够有这样的感受，我这次祷告真的有感受，主耶稣告诉什么，你什么重要事情还没做，你要赶快去做，什么事情你不对了，你要赶快悔改。这就是奥秘，别人不知道，神在你心里说奥秘。所以我们有圣灵的人啊，要了解每一次祷告都有神在跟你讲话的。好，所以我们都是那个真的是心里洁净的话，神会告诉你。好，那再来呢，这个先知是说，谁肯为听到主所说的声音说，谁肯为我们，有没有你们有注意到这个字眼呢？不是说谁肯为我去哦，谁肯为我们去。好，神是不是很多人很多神呢？不然为什么写我们哈？我在这里有稍微解释，这个我们是以众数自称啊，那自我的反思来表明神在行动上的伟大。好，因为呢，没有人比神更大的了，所以神为了表明说，我所说的话是千真万确，所以一般都是用启示嘛。启示来证明说我所说的是绝对会实现，可是神最大他指什么启示，对不对？所以他便指自己启示，这就变自我的反思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就是指主呢，他要表明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显出他的旨意格外的不改变，所以他指着自己来启示了。所以这个我们不要被三位一体的观念弄糊涂了，这个三位一体其实一般教会都讲不清楚。我看有一个外教会的一个牧师，他写了一本书，三位一体说三位他也搞不清楚了，好像三又不是三，好像一又不是一，他对三位一体的说法是这样，那这什么意思？他也不太了解，其实是这样子，在时空之内，时间空间里面，你就感受到好像三个神，其实不是三个神。比如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他就是人子嘛，对不对？那圣灵同时临到他身上，那有天父跟他讲话，在时空之内呢，你就好像感受有三个神，其实不是。在时空之内，那个时候的主耶稣称呼天父，对不对？神叫天父嘛，他是儿子。在时空之内啊，时空之上，时间空间以上就没有这个所谓的你看到这三位的这种现象，没有了。耶稣是什么？就是神啊，你们知道吗？神的名字叫什么？神的名字叫耶稣啊，知道吗？约翰福音17:11让你讲，神说我把主耶稣讲祷告了，天父啊，你把你的名字赐给我的，神的名字叫耶稣，耶稣的名字也叫耶稣，圣灵的名字也叫耶稣，所以在时空之上，这个 父子圣灵就是一嘛，啊，所以应该要这样的了解，这就是真正的神观了哈。所以不要，我们教会不讲三位一体，因为三位一体常常很多人误会，甚至还讲说外教会牧师在我面前怎么讲呢？他告诉他们那些神学生了，他说真耶稣教会啊，人家祷告很有力量，所以他说我们向耶稣祷告还不够，我们还要向圣灵祷告。外教会牧师他是这样讲，他以为跟耶稣祷告不够，还要跟圣灵祷告，哦，所以他们这三位一体 让他们自己搞混了，哦，但我们是独一神观，这是千真万确。第八节，所以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为神做工啊，应该是很主动要求主主啊，我在这里差遣我好吗，哦，而不是说为主做工好像很牺牲啊，哦，我们曾经有一位毕业生在毕业典礼致辞的时候，他代表神学生致辞，他说哎呀，我们这四人当来，哦，我们家里牺牲很多，哦，啊，我们跟家人很少机会相聚，我们也牺牲了社会的工作，哎，我们来为主做工。他讲牺牲了，结果我们一位长辈上一致辞的时候就很不客气讲，假如谁认为说牺牲很大，你们想想有没有比主耶稣的牺牲更大的啊？所以说你们在讲牺牲，那干脆就不要做了，做圣工不是牺牲啊，做圣工是恩典的领受，你越做恩典越多，不是牺牲，哦，所以那一次，哦，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在想啊，对啊，这个我们不要动不动讲说哦，我们牺牲很多，其实我们跟主耶稣比较，哦，没办法比的，哦，我们应该知道做圣工是恩典，不是牺牲。第九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听但不明白，看是看但不晓得。第十节要使这百姓蒙子心蒙子有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这个恐怕，哦，到底是谁恐怕，哦，当然是这些心蒙子有的百姓恐怕看见听见明白就回过来得到医治了。那读起来很矛盾啊，有哪一个人怎么不希望被医治的呢？后来我想一想，因为这节经文怎么解释，我是就这样套上一句话，谁恐怕沉睡的灵啊，怕你啊，心眼睛看见耳朵听明白，因为你心蒙子油的时候是代表什么，你心里被沉睡的灵，被魔鬼的灵进去了，所以魔鬼 怕你什么眼睛看见耳朵听见了明白，你就回转过来信靠神了。所以这个恐怕其实就是魔鬼的灵在你心里，让你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为了什么？怕你看到，哦，你只要有这样认识，你就知道这一节的意思是这样。当时百姓就硬心到什么不看不听，哦，我们下面第七章会讲到那个亚斯王，神还怜悯他呢，你可以求个依照，神要显依照给你，显一个兆头给你，亚斯王怎么说？我不求，我不求，我不要求。哦，那以赛先知气得很，骂他：“你这个人真的是太硬心，岂有此理啊，哦！令人厌烦了。”哎，他说：“我不试探神，神叫他求的，怎么会是试探呢？”哦，所以现在也有人这样啊，你跟他祷告：“我，哦，不要祷告，不要麻烦神了。”他不麻烦神在做什么？靠那一些世上的人啊，哦，所以这个就是也有现在有这样的人啊，不喜欢祷告，不喜欢读圣经的。第十一节，主啊，到了这到什么时候呢？啊，这个先知很有责任感哦，他要问啊，那这样的情形到什么时候地步呢？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啊，神跟他讲，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啊，哦，意思说。你在这传警告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到最后了，城邑荒凉了， 第十二节，并且呢，这些悖逆的人要被迁到远方，迁到其他国家去了，境内留下很多土地。啊，神跟他讲得很清楚。然后呢，境内还有十分之一的人要被吞灭，再不悔改，被吞灭。那接最后呢，只有圣洁的那个什么，啊，栗树、橡树被砍伐，然后呢，树镊子，树镊子是什么？剩下树头了，树根了哈，树头剩下树头被存留。意思说，当你传这个警告到最后呢，没有什么效果，只剩下什么树镊子了，至少还剩下一个树镊子存在。啊，这是啊，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的。先知告诉他，你去传警告，但是要心理准备，没有什么效果。啊，国家越来越糟糕，你不要灰心。但我会留下一个树镊子，留下一个种子。啊，有时候在灰常时期啊，工作没有成果，你尽了本分了，那是问心无愧了。但是我们不要以这个灰常的例子来讲现在啊，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地步啊。我们现在在这个信仰环境很自由，很好，啊，那我们就没有果效，那要反省了。啊，这个是神在提醒先知，你工作没有果效，没关系，因为结果是这样子，啊，好，那这个是我们早上我们就讲到第六章，啊，下午我们再继续来讲，啊，那现在我们一起跪下祷告。